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荔枝电台独播浩然居士讲述的《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节目。本期节目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我们中医药的这个故事。我们之前啊，在以前的节目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过一些中药、中草药的一些属性啊，药的性质。那么有专门呢拿了几个这个节目呢来讲某些具体的几味药它的特征、它的运用。那么也有一期我们这个讲的关于啊这个中草药它的这个属性。那么我们光光知道一个药它的作用跟性质还不够，我们还得知道啊它的一个行走的步调。什么叫行走的步调呢？就是啊它在我们人体中啊一个行走的方向。很多中药啊在人体中有升降沉浮，就像人一样有他自己的行走方式，有的药呢往上升，有的药呢往下降，有的药啊走五脏，有的药呢走四肢，有的药呢走上焦，有的走中焦，有的走下焦。那么不同药的走的方向不同啊，它作用到我们人体不同的地方不一样，那么治疗的位置不同，治疗的这个对症呢也不一样。那么到底它的行走方式对药效有什么影响，又有哪些不同的行走方式，它是怎么个产生这种不同的药性的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解一下这个知识。其实啊在西方啊物理学中呢有这么一个概念叫向量，很多人啊有学过。就是啊比如说力它是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那么我们的中药呢其实也是类似的。大小就相当于这个药物的性质，我们叫药性强不强。而这个方向呢它就意味着这味药物它到达了人体后会怎么走，去哪里，到哪里去。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啊升降沉浮和归经的问题了。那么大家吃药啊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药效。其实药效呢其实讲的就是药性，大家都非常重视，但是药的走向呢大家都不太重视。或者是呢一到运用就忘了，就大大影响了用药的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个药性和药的走向啊都会影响到药的效果。那么我们来讲第一个，就是药的升降沉浮。所谓这个药的升降沉浮啊，其实就是不同药的走向不同，有的向上走，有的向下走。我们来讲啊，有的呀走到你要的这个五脏六腑，有的呢走到你的四肢百骸。所以你要根据这个病位，根据邪气的出入来选择用药。那么怎么把握这个用药呢？啊，怎么来把握药的升降沉浮呢？我们靠死记硬背啊当然不行，我们只有啊知其所以然，明白了它的道理啊，自然而然就把记住了。我们很多药药名本身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个药的升降沉浮了。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生麻，那么肯定是向上升的。沉香它肯定是往下沉的。沉香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沉香木。一般的木头呢它都是放在水中啊都是浮在水上的。唯独这个沉香木 你把它扔到水里啊，它会下沉，所以它用于我们的人体呢，它也会往下沉。这个呢，它能够起到降气的作用。所以我们非常啊，必须注意中医药里的这个药名、方名和穴位的名称，其中呢其实都含有了很多密码，等着我们去破解呀。也是呢，我们在创立这些名称跟穴位的时候啊，用很智慧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个穴位它有什么用，这个药物它的这个性质、它的走向、它的归经是怎样的。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啊，就让我们呢去明白了啊，植物类药我们可以看它生长在这个哪个部位，就能够确定啊它的这个性质跟走向了。我们呢有一句话叫“花叶生伞，凡子必降”，就是说花跟叶它是生伞的。你看花盛开，这个绿叶呢绽放，那么它们呢在植物的最表层，花伞会发出这个清香，它是伞的。叶子呢每天蒸发大量的水分，它也是在伞啊。那么用于人体呢也有生伞的作用。那么我们抓过感冒药的人应该很清楚啊，经常是一个方子，就是药味不多，药量也不大，但是呢抓回来呢却是一大包。那主要呢以花和叶居多，质地呢都非常的轻，因为呢我们要取它的生伞之性来发散掉我们体表的邪气，所以花叶生伞。但是呢也有例外的，比如说有一个叫玄复发，它是不生不散，而是呢有降的。所以我们知道了共性，再了解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性和这个个性呢，就非常好记了。再比如说我们讲的凡子必降，啊，植物的种子，比如说五味子、白芥子，还有车前子，啊，等等的种子呢，在枝头成熟了以后啊，它都要落到地上，落了地才能够生根发芽。这就是往下降啊，那么它作用于我们的人体，它也是有下降的作用的。还有比如我们的桃仁、杏仁、白芷仁、酸枣仁，它们不但是种子，而且呢还有非常明显的油性，所以它不仅呢能够滋润，而且呢能够往下降，所以我们称这些呢叫润下，就是呢能够啊，滋润我们的下焦，啊，通肠、润肠通便。这些种子药啊，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性味上呢偏温，没有了温热，它哪有力量去发芽呢？所以呢，这些种子呢都是偏温的特点。但是呢，也是有例外的，比如说蔓荆子啊，那么它呢是往上升的，而且呢是性凉，质地轻，可以呢用于我们身上啊头面之风啊，头面的风邪。我们讲了花叶，还有这个种子，我们再来讲讲啊这个植物的枝跟梗啊。那么有一句话叫“枝走四肢，梗通上下”。植物的枝丫呢，就会走人体的四肢过，我们可以说它们呢同气相求，比如桂枝、山枝，还有这个紫苏的盘枝，都是走四肢的。像这个我们很多人这个胳膊痛、手指发麻，那么引经药里面呢就用这个山枝，如果呢因为受寒比较深，那么可以加桂枝，如果呢只是因为呢临时受了一点寒呢，我们就用紫苏的盘枝和山枝呢就可以了。这个是植物的枝丫，还有这个梗啊， 就是植物的中间的这个叫梗，也叫主茎。养料呢是通过这个植物的茎啊，从根部向上输送。那么叶子呢，它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的能量呢，输送到根部去储存。那么也是要通过这个根茎啊，所以说茎它是通上下的，茎呢它是能升能降。我们经常说的紫苏梗、藿香梗，在人体内呢能够起到通气、调气、能升能降，所以调气呢就是在这个升降过程中啊完成的。那么我们从一个植物中草药，从它的花叶讲到它的籽啊，讲到它的根啊，那么它的根部啊入药要复杂一些。我们这个根呢一般啊是把它分为三个部分，靠上部的根主要往上面的这个植株呢输送养料，所以它是偏向上的。靠下的呢是根须，它是呢扎到泥土中往下扎的，所以它的性质呢是往下走，治疗下焦的病的。那么至于中间的那一节根呢，它是手中的，所以是治疗中焦的病。比如说我们的当归，它是按上中下的部位，我们称之为当归头、当归身和当归尾这三个部分。当归头因为有上行的作用能够活血，当归身能够守中而起到养血的作用，而当归的尾呢下行而能够起到破血的作用。我们现在大家用根啊都不太注意这些，不太分明，那我们一般呢都整个根呢都放在一块用了，也很难去好好的去分辨去辨别它们。但是呢我们现在用这个卤和用须呢还是有讲究的。卤啊在这个根的最上方，是植物的根和茎的交汇处。比如说人参有一个叫生卤，这个卤呢是一心向上升的，因为根的养料在卤这块呢是往整个植物上输送，所以说卤也具有了很强的上升的作用，甚至呢能够引发呕吐。我们在根部的药的时候呢，一般都会把这个卤给去掉，像人参这样比较珍贵的药材啊，我们舍不得把它扔掉啊，又因为呢它有很特殊的作用，所以我们就会把它给留下来。那么呢我们当遇到有些人体质比较虚的人，上焦有邪，你想让他吐一下又不敢呢用非常猛烈的催吐药，那么我们这里啊就会用掉这个生卤来进行催吐。根须呢在根的最下方，所以它呢是使劲往下走，往泥土里钻，去吸取这个泥土中的养分跟水分，所以呢它就有攻破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甘草，它呢要是用它来调和诸药的，又不想呢让它过于的守固中焦，那么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甘草烧，它呢就会往下走得快一点。再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啊小便带血、小便刺痛，那么一般呢也会用这个甘草烧。甘草烧呢能走我们的阴茎，走这个尿道，所以它呢有清利的作用。这个呢是关于植物啊，它一株下来，那么根叶啊、茎梗之类的一个判定方法。那么这个药物走向的还有其他的判定方法。这个一个植物它的这个节啊，有这个节节的地方，那么是走人体的关节部位的。 植物的皮呀，是走人体的表面啊，表皮、体表；心呢，则入心；络则通络；藤则上行；刺则刺破。这些呢，都是要我们啊，通过一个叫格物致知的这种方式去观察这个药物的本身。那么，这个讲的是植物。那像这个晶石、芥类药，还有像金属、矿物、化石、贝壳之类的这些药呢，都很重。药呢，只要重，它就会往下走，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走向。当然，还有我们现在讲的动物药，我们称动物药叫血肉有情之品，它跟人体的这个血肉同气相求，对人体的作用呢，就会非常明显。它能够呢菌帛不足，能够呢收涕亡邪。人体有邪呀，用它可以很迅猛的给你补一下。比如说这个鹿茸啊，它是菌补中阳的；还有这个龟板，它是大补真阴的；还有这个鹿筋，还有保健品这个店里卖的这个哈戒跟这个鹿筋等等这些啊比较昂贵的一些。啊，滋补品它都是用来菌补人体，但你需要补的时候呢，可以补；不需要补的时候呢，啊，用了反而会过犹不及。人体呢有一个非常顽固的邪气的时候呢，一般的药啊攻不下来，我们就会用动物药，尤其是一些虫类药，能够呢叫收涕。一块骨头啃完了，上面还剩一些碎肉，咱们怎么啃都啃不掉啊。有的呢藏在缝隙里，剔也剔不下来，扔在地上，那么就有很多虫蚁爬上来，开始吃骨头上面的肉。很快呀，这个骨头就会被啃得光溜溜，这个就是虫类的收涕的作用。虫类的药会钻到人体筋骨的缝隙里，把一些顽固的风寒湿邪，就像从骨头上啊收涕筋肉一样的，把你剔除掉，从而呢达到非常好的去邪的效果。但是呢，咱们千万不要啊，轻易的用这个虫类的药。医者是救人的，是拯救众生生命的。我们不能因为救一个人而杀害更多的众生。当用则用，不必用时呢，就千万别滥用。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医家必须具有的一种情怀。动不动就用虫类药，不算本事。啊，中药也称本草，而不叫本虫。其实呢，也是在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尽量在用药的时候用植物类的药，虫类的药呢，不要滥用。虫类药呢，它也是有入气、入血分的啊，区别的。入气分、入血分，叶天士呢比较善于用这个虫类的药。他总结说呀，有血者入血，无血者入气。有的虫子呢，它有血，有的虫子它没有血。比如说蚂蚁，你把它捏死，它都没有红色的血。当然啦，从生物学意义上，它可以说啊有血，它的血呢可能是其他的颜色，但是它没有红色。那么在我们中医里面啊，就叫五血。这样的虫子呢，入药它走的是气分，而不是血分。知了呢死了之后呢，你把它掰开，看不到红色，知了没有血。那蛇呢是肯定有血的，所以我们的肠啊，这个肠退了之后呢，走的是这个我们的气分；这个蛇退了呢，就走的是血分。这个呢，咱们就能够看出来了。其他的药呢，也是如此的。 红色的入血分，青色的以入气分为主。像这个紫苏叶，这个一面是红，一面是绿，还有的叶子呢，春天夏天是绿的，到了秋天呢就变成红的了。这说明啊，它一定能够沟通气血啊，或者说它当它清的时候呢，采旧了，那么就能够入气分为主，等它红了再把它采过来用呢，是以入血分为主。但你呢，不管它什么时候采，因为它啊在红和绿之间变化比较快，这就说明它具有沟通气血的作用。当然啦，有规矩就有特权，有规律就有例外，凡事呢没有绝对。红花是红色的，它入血分，这是规律。金银花它不是红色，入气分，这也是规律。但金银花它也入血分，这呢又另当别论。再比如说三七，三七呢是一味活血化瘀的药，它肯定是入血分的。三七什么意思啊？它是外表灰白色或者说黄色，里边呢是墨绿色，而且很精液。那么没听说它是红色的，但是呢它依然呢是走我们的血分过的。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不同的这个植物也好，动物药也好，那么它们呢都有自己的这个行走的方向，行走的规律。那么它的行走啊也是有速度的，我们再来讲讲药的行走速度。有的药呢它走得快，有的药啊走得慢，有的药呢是走而不守，有的药呢是守而不走，就是守护在那里啊。就比如说我们的大黄，它在人体内呢走得非常快，从来不停留，就像那关公过五关斩六将那样，那就呢叫它走而不守。从东岭关走到黄河渡口，它不会呢占领了哪个地方之后呢就守在那里不走了。那么这味药呢啊，大黄下肚之后呢，它会迅速从上往下通，那么斩关过关斩将之后呢就出来了。有的药呢它是守而不走的，喝下去之后啊走得特别慢，甚至呢会在某个地方停留一阵子。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甘草，其实很多甘甜的药啊它都喜欢守，而很多苦药呢它走得相对快一点，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我们的黄连，黄连很苦啊，我们以为它会走得相当快啊，其实呢黄连走的就慢。黄连、甘草这些呢都是守而不走，尤其呢是小剂量的甘草，它走的呢尤其慢。所以啊，这些药要如何进行一个配伍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讲究的，要相互牵引。就好比两个人，如果他们两个都是急性子，那么就会相互催促赶紧走，大黄跟蛮消在一起呢就会这样子喝下去之后很快啊就想要排便。如果呢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厚朴跟这个枳实这两个下行的药，那就走得更快了。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中大承气汤的一个配伍的由来。那么有时候我们并不想让他们走得那么快呀，拉肚子拉得太厉害了，人会受不了，会脱掉。那么这时候呢可以来配一点甘草，那么让它呢走得慢一点，走得慢了他们就会在路上啊把这个涤荡污浊的工作呢做得更细致一些。这就是我们进行一个调整后的叫调味承气汤。那么用甘草来亲制住大黄跟蛮消，大黄和蛮消要走，那么甘草不走怎么办，我等你一会儿啊，大黄跟蛮消行走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当然也不会太慢啊。甘草想守在这里，但是呢 大黄跟满潇说：“我们走了，你怎么还不走啊？”那么甘草只好说：“你们走，我也走吧。你们等我一会儿。”那么这个速度呢，自然就慢下来了。这个呢，只是我们众多的这个医药经方中的一个配伍的例子。那么大家如果想学习更多中医知识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的微信公众号和养生交流群，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如果呢想学习更多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可以在网易云课堂搜索“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的课程。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会。